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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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翻到449页第五行，说是语已，会中无量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白佛言，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尔时梵王并天地四四天大王亦于佛前同时顶礼而白佛言，神有如是修学善人，我当尽心自诚保护，令其一生所作如愿。复有无量药叉大将、诸罗刹王、富丹罗王、鸠盘茶王、毗舍遮王、毗罗夜叉、诸大鬼王及诸鬼帅，亦于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愿护持世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复有无量日月天子、雨师、云师、雷师，并电伯等年岁寻观诸星眷属，亦于会中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畏。复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惊奇，并风神王、无色界天于如来前同时稽首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尔时八万四千挪由他恒河沙巨子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会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如我等辈所修功业九成菩提，不取涅槃，常随此咒救护末世修三摩地正修行者，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若在道场急于精行，乃至善心游戏聚落，我等徒众常当随从，是为此人众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终不可得。诸小鬼神去此善人时游寻外，除彼发心乐修禅者，世尊，如是恶魔若魔眷属欲来侵扰是善人者，我已保处云碎其手，犹如围城，恒令此人所作如愿。这个就是听了佛所说的怎么样把自己的真心保护好，怎么样回到佛性上。所以这一些在当下的佛的弟子，就是现场的有无量的佛的弟子，不管他是有形的没有形的，他都发愿保护修行人，他是保护你修行的善人嘛，他不是说让你去作恶，你要去作恶他就不管你了，随你便了，你自己造的业你自己受嘛。但是呢，你如果是要修行的，这一些他都来帮你忙，让这些来烦扰你让你不能够修行的这一些障碍 也就是石头都帮你搬掉嘛，因为你有毅力，你也要把这些烦恼给搬掉，所以他也帮你忙。如果你都不自己都不肯去做，自己都不肯尽一点力，那么你自己的障碍你自己去除了。说是语矣，慧中无量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白佛言：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无量百千金刚，这都是金刚藏王菩萨的眷属，也就是同修道友。金刚藏，你要知道什么叫做金刚藏啊？金刚啊，是可以摧毁所有的东西，但是金刚自己不会有一点的损害。也就是说，你修行人把你的真心护持好，所有的外面的事事物物不会干扰你。起一个烦恼就是一个障碍，起一个烦恼就是生死。那么你现在把你真心护持好，你能够做得到的，跟你有因缘的，他你讲了他听了就听了，不听就算了，你不必要固执的非要他听，他不会听你的嘛。除非这个人愿意改，他自己不愿意改，他不会听你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去听另外一个人的话，我在这里告诉各位，他要听你的话就是你要给他好处，但是暂时的，不会是恒长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信，所以才来到这个欲界，所以才来受报，所以他的个性都是很坚固的。那么金刚藏菩萨呢，他们的心是真心，真心就是性空，他把自信转了，他没有自己的自信，自己的自信就是贪嗔痴，就是执着，我就是要这样，我下地狱怎么样？那我自己下地狱干你什么关系？干你什么何事？你常常可以听到人家这么讲，他下地狱都不怕了。你说他怕吗？他不怕的，他造业的时候他很固执的，他就是要造业。那么金刚藏王能够称为金刚藏王，就是他的真心现，任何外界的事事物物都干扰不了他，都让他动不了心，所以他才有智慧。他不是是，他是智，才叫做智慧。那么呢，无量百千金刚藏王的眷属，就是都是修同样的法，都是从佛那里学的法，而这些菩萨们都去做了，我们也学了，佛也跟我们讲，从卷一开始讲到现在卷七了，佛也跟我们说啊，可是我们做了吗？没有做，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跟善知识在一起。你能够跟善知识在一起是什么呢？同修道友，而不是生死的啊，是同样修佛法的，那么走同样的菩提路的，这叫同修道友。因为同修道友绝对不会迎合你的习气的。所以慧中无量百千金刚都是金刚藏王菩萨的眷属，他们是在法上面的眷属。那么他们呢，金刚藏王以及金刚藏菩萨，他们呢都是执金刚杵，金刚杵是一个木头的木，在一个中午的午，金刚杵，他们都有金刚杵。你看护法菩萨、韦陀菩萨，他有金刚杵啊，他那个宝剑，他可以插在水泥地下，他不会动的，他那是降魔的。那么他能够有那个宝剑，你要知道这个宝剑是无形的，不是众生所看到的物质做的宝剑，那个宝剑是无形的，就是金刚杵嘛。那个金刚杵，它能够坏所有一切的烦恼啊、所知障啊、业障啊，它能够除去这个。所有的烦恼障，所有的外层的事情干扰不了的心，就是金刚杵。你要有这个金刚心，你才有这个无形的金刚杵。所以这些金刚藏的菩萨以及他的眷属，他都有金刚杵，所以都叫做大力士，都有能力，所以他能够救众生。因为他自己的修为不是给自己用的，他自己的修为都是为了给众生用。所以就在佛前白佛言：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你看他是要保护修菩提者， 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那么依照佛所说的去修、去悟、去证、去体会，什么事情都是要自己去证的，要去体会。你不要认为发菩提心容易哦，一发菩提心就叫初发愿、初发心，初发心就可以成正觉。你不要把发心看得这么简单，你能够发初发心，在经上所说的初发心，初发心这个一发的时候呢，它生生死死，它不会把它的发的这个心把它舍掉，它会生生世世不管轮回多久，它都会把它的发的这个菩提心呢，让它直到成佛为止。所以你初发心，发心不是这么容易，发心是有条件的。你今天能够发心，看你发什么心，你是发成佛的心呢，你还是发天人的心，还是发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或菩萨的心，就是看你生生世世，看你做的善根，善根的粗或是善根的深，你才能够发成佛的初发心。如果生生世世善不够，你发不了这个心的，发心是发不了的。所以生生世世都是行善，行善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才会出发心，这个一出发心就是金刚心了。所以我们现在发心不是啊，我们的发心就是求佛保佑嘛。所以以前有一位年纪很大的一位女居士，我就跟她说，她说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也得要自己吃吃素吧，也得要自己行行善吧，你不要一天到晚都是求佛保佑你。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那佛不保佑我们，佛是干什么的？我说你也得要自己用一点功嘛，经嘛不读，那么吃素嘛也不吃，那么继续打牌，整天都在打牌，这个骂人，你呢就是要求佛保佑你，怎么样保佑你呢？所以众生不明白，说他说那佛菩萨不保佑我们，他们干什么事啊？说这句话的人就是不知道佛说些什么法，他不知道。那么你要明白啊，你也可以成佛嘛，你为什么不自己成佛？每一个人都会长大，我拿个时间法来说，每一个人都会长大吧。有没有人每一个人有没有一个人永远他就是做这个 baby 啊？妈妈就是他四十年五十年他还是 baby 吧？是有吗？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事？没有嘛，每一个人都会长大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四大色身他都会长大，都会老，都会死，对不对？为什么不在智慧上面增长呢？我们应该在智慧上面，一个是身，一个是心。那么身体它也会增长啊，从小孩到中年啊，到青年到中年啊，它会增长。那么为什么我们智慧不增长呢？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去读书啊，在家里面先是父母教你规矩，那么到学校读书就是教规矩，到了你有一个阶段，你可以有能力去找工作了。那么这是世间上的知识，到了一个程度你可以找工作，有能力做事了嘛。那么为什么不在慧命上增长呢？在慧命上面，也就是在你的智慧上面，也是要增长的啊。你智慧不增长，那么就是退后，没有说停在那边的，我智慧不增长就停在那里，没有的，你不进你就是退。所以他保护修行者，保护修行者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以耳根圆通，以耳根的闻性听经闻法，照着去修，照着去悟。要知道学佛不是修来的，学佛是悟来的，是证来的。也就是说经上佛所说的，你听完了之后你要思维，想一想刚刚讲的是什么，你要留在你的脑筋里面，留在里面思维。你越能记得了佛所说的法，你越能够在日常生活上照着去做。你不记得佛所说的，你根本就是我行我素，你不会照佛的话去做的。所以他们是保护 这个修菩提者。尔时梵王并天地寺四大天王亦于佛前同时顶礼而白佛言：神有如是修学善人，我当尽心自诚保护，令其一生所作如愿。梵王就是色界，离开了欲界了。欲界呢，都是生死缠绕你的心的。你看看你的心所挂的是什么呢？挂的都是你所认识、你所攀缘来的人、事、物。你有没有什么时候不挂的呢？都是挂着的。你做菜也在想着你所要想的这些人事物，你睡觉你还在想着，就没有离开欲界的这个念头，就喜欢在欲界里面。那么梵王呢，就是梵天，梵天就是离开了欲界，到了色界了，到了色界，色界这个初禅有梵仲天、梵辅天、大梵天王，就有三种嘛，三类的。那么以后会讲梵王他修什么法，他怎么做，他到什么程度他能够称为梵王，下面这个后面佛会说的。天地寺，天地寺是在欲界，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玉皇大帝。欲界有欲界天人，我们说的是天人。天人呢分成六类，我们是人，我们的上面有天人，天人呢分为六个层次。那么欲界的三十三天的天主就叫做天地寺。那么天地寺呢，他们也有善法堂，他们也可以听经闻法，但是呢因为天上享乐嘛，那么可以活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那么很多人他就反正享乐也没有苦，所以他就不听经闻法。等到他的五衰象限，就是五种要掉到地狱的之前，还没掉地狱，但是五种现出来的危险呢，就是要掉地狱了，他们就开始紧张了，就赶快去善法堂去听经。善法堂是他们是第四天他讲法的地方，有的时候佛也在那里讲法，他们就赶快去了。五衰象限是什么？天人都有花冠吗？天人一定带着花冠，他带着花冠是他在做人的时候他行了很多善法，所以这个无形的这个花冠不是我们众生能够见得到的，它是一种非物质的花冠。它天人都有花冠，花冠的花开始枯萎了。为什么花开始枯萎呢？它享乐嘛，它不没有精进，所以它这个花就是法。你说我们供佛为什么供花呢？为什么在佛前要供花呢？花就是法，是清净的法。所以你看供花的时候，你看人在买花供花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这个人心乱不乱。这个人心很乱的时候，他的花瓶里面红黄橙绿蓝青紫，每种花的颜色他都有，这种杂色的花弄个乱七八糟的，你就知道他心很乱。你看他这个供花的，你看这个人呢、啊、清清静静的啊，花的颜色清清爽爽的，你他的心就是静的。你从供佛你可以知道他的心。有些人他就喜欢那个小不灵灵的，很小很小的小小小碎花，碎小很碎花，那么一大堆的，一坨一坨很大堆，很乱。所以你们插花的时候啊，你们就要插的要整整齐齐，要有层次。那么你就是你插玫瑰花的话，你也要这个从外面开始插起，然后到中间，或者从中间到外面，这样插起，要插的清清爽爽，看起来就像你梳头发。有人头发就清清爽爽，有人头发这个乱七八糟，这里扎个小小辫子，那边扎个小辫子，这里染一个白的，那里染一个黄的，这乱七八糟的。所以供水果也是一样，所以谁供的水果就是呈宝塔状。那有人水果里面，有人一盘水果又是苹果又是橘子又是梨又是芭乐又是香蕉的，乱七八糟通通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个人心很乱呢、啊。从这个供佛的供桌上的东西，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心他在想些什么，他在做些什么。那么又在佛前嘀嘀咕咕，这种人呢他在最容易在佛前嘀嘀咕咕最久了。所以你们听经闻法啊，听了这么久了，听佛经听这么久了，你们就应该 要知道怎么在供佛，你们做的菜要精致，你不能说，我常常说这个供佛的菜一定要精致，因为为什么呢？当然呢，佛是不起分别，你供什么都可以，但是问题是你的心是不是真诚，你的心要真诚呢，你看我们在世间法上面，你来个客人你都会好好做饭菜吧，总统到你家了，你是不是也会好好做饭菜呢？你不会随便做个菜就请他吃吗？你一定是下厨房好好做的，所以你要供佛，你要把真的诚心拿出来做到精致的菜。精致的菜就是你要至少要去学学嘛，做菜怎么学学，不能说反正佛就是不分别的，我给他吃什么他都不会分别，你就是欺负佛。我常常说的，你就是因为这样，你看不起佛，你欺负佛，你连世间人的这个礼节都不够，我常常这样说。所以说不会烹饪的你就去学，学到精致的自己试着做一遍两遍三遍四遍，试着做，做的大家都请大家吃说都很好的，这时候拿来供佛。佛是不会在乎你怎么样的，佛是不会起分别的，他要你的是一颗心，是一颗真正的诚心真心，他是要你的心。但是从你的食物上可以看出来你的心是真诚还是不诚，你随便做做就等于不食嗟来之食吗？我常常这么说，那么给猪吃的一样嘛，就反正我这样做的，反正你不起分别的，你不能够这样子啊，你一定要做的就是要做的很好嘛。你那世间的大厨他怎么做的你就怎么做，你要会学会做。你像我的一个同学，他就听了录音带，我说这个水饺啊，上供的水饺就忘了这个碟子里面放酱油或者滴点麻油或者醋，他就跟我说那佛不会在乎你的嘛，那有什么关系啊。我就说了，你自己的真心不现嘛，我如果去你家，那么你请我吃水饺你都不会忘记这个碟子里面放一点醋放点酱你都不会忘记，你为什么供佛会忘记吗？佛当然不在乎，但是你不能因为佛不在乎所以你就觉得没有关系，这样子就不够威仪。说就像我以前也是嘛，因为不如法嘛，我也不会做菜也不会做饭什么都不会，那么就听着老和尚说这个佛带嘛啊，你们就真心的嘛哈，你们真心就做一样菜，你们可以拿来供佛。我什么都不会做，我就做一张饼去，做一张饼去。那老和尚他是北方人嘛，他就等到这个上供完了之后呢，他们就收了把饼收去，老和尚第一个要去吃饼，你吃怎么这么难吃啊？他就说，他不知道我不会做菜，那么呢，他以为啊，我是很会做，那么我也没有包过水饺。因为老和尚说过年的时候这个大家把你的真心拿出来，你要知道真什么叫真心呢，你要学到很好，你真正的下功夫，那个心才叫真心啊。不然什么叫真心呢？你都认为你有真心，其实这不叫真心，就叫随便心，你都不会都没去学你就拿去上供了。你一定要去学，学会了之后呢，你一遍一遍的试，那才叫你的真心现啊。结果我也没有包过水饺，也看别人包过，所以呢三十晚上就包水饺，还请了一个人来帮手，我看那个人也不怎么灵光，那个帮手买面粉嘛也买错了，买了高筋面粉，那个水饺皮擀水饺皮的时候啊，你擀过去他就缩回来，你擀过去就缩回来，哎呀那时候晚上都已经11、12点了，去哪里买面粉啊，没办法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没有做过，所以呢以为水饺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啊我就说你快点擀啊，我赶快包啊，不然的话这个里面呢这个馅儿只能一点点，因为它我们擀这么大它突突一下缩小了，那这个就包不了多少了。好不容易包好了，第二天早上煮好了送去庙里供佛，人家以为我很会做菜的，结果上供完了之后他们就吃这个水饺，一吃实在太难吃了，第一个调味嘛也没调好，这个面筋是高筋面，面筋做的高筋面做的这个水饺，后来他们就说以后你不要再做来了好不好，我们吃了好久一个礼拜都吃不完。 所以就告诉各位，这就不叫真心，这叫愚痴，不懂嘛。你要懂，你比如说你做电脑啊，你做网站设计，你不懂你就去给人家设计，你设计出来是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的嘛。你是不是要去学？学了之后要精致，那网页出来要很清清爽爽的，不是红红绿绿乱七八糟的，是不是？要去下功夫去学，学了之后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那才叫你的真心呢。现在要知道什么叫真心，真心是不简单的，真心是要下苦功才能够出来的，不是你随随便便这个真心就会现。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经上老师讲过了，讲过了，说什么叫做初发心呢？大家认为初发心简单吗？啊，我们认为初发心都很简单，在佛前随便发心，发给佛发一个愿。其实初发心，我才知道说不是这么容易。你生生世世没有行善，你发不了这个初发心的，发不起来的。也就是说，我拿个比喻给你们说，你如果这个面粉里面如果发粉不够，或者是发粉过多，这个馒头会发得起来吗？发不起来。你没有放馒头，这个面粉里面没有放发粉，馒头会发起来啊，它死的跟石头一样，是不是？你那个发粉放的不够，它也发的不够，但是你放的过多，它也不行。你要恰到好处，它刚刚发起来就最漂亮，是不是这样？我们学佛也是一样，我们的真心也是一样，你都要下功夫，要一遍一遍的去试，这样明白了吗？你怎么样上供？当然了，你听经的人我在这里讲，那么没有听经的人你就不要去跟他说你怎么拿这样来上供啊，你不要去说他，因为他没有听经，他不知道。你听经了之后你就要明白了，听经之后要怎么做。所以天地是就是玉皇大帝、欲界三三天的天主、四大天王呢，就是第四天的外层。四大天王是在第四天是在上面，四大天王是在下面。四大天王踩着谁啊？踩着鬼，踩着阿修罗。为什么要踩着鬼啊，踩着阿修罗呢？这四大天王他叫护持，因为四大天王上面都是修行人，所以他要护持上面的修行人，让这些阿修罗啦，让这些鬼啊、地狱这些众生呢，不会去干扰修行人。所以四大天王你在庙里面都可以看到嘛，哦，他都是很高很大的啊，都拿着琵琶啦，他有他的乐器的，他们都在佛前听法，所以呢听了之后他们就发愿，一于佛前同时顶礼而白佛言：神有如是修学善人。假如有这些真正发心来修行的这些善人，什么叫善人呢？听经闻法的就是善人，照着佛的话去做的就是善人，不听佛的话的人就是恶人。因为你不听佛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搞不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世间法在欲界人所定的法是为欲界人自己定的，是对欲界的人好的。那么不是欲界所说的善人还不一定是真正的善人呢，你要听佛的话的人，这些才是善人。我当静心自成保护，令其一生所作如愿。所以他们都发愿，他们发愿不是为他自己啊，这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发愿都是为了保护所有的修学的善人。复有无量药叉大将、诸罗刹王、富丹罗王、鸠盘茶王、毗舍遮王、毗罗夜叉、诸大鬼王及诸鬼帅，欲于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愿护持世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这些都是鬼，但是呢他们已经皈依佛了，他们也发愿，都是要保护所有的修行人，令菩提心。你看菩提，什么叫做菩提？菩提是觉。什么是觉？就是你自己要能够因为听经闻法而能够觉悟你自己是谁，你要能够觉悟， 你自己吃饭你自己饱，你听经闻法自己照着去做，你自己要觉悟，让菩提心速得圆满。速得圆满，你要回到你自己本来的面目，你是谁，你回去你本来的面目，没有回到本来的面目都是不圆满。这些鬼王呢，前面都讲过了，所以鬼王他还有鬼帅，富有无量日月天子。日月天子、风师、雨师、云师、雷师并电伯等，年岁巡观，诸心眷属，一语会中，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谓。无量日月天子，日月是舍，舍给众生，让众生受益，让众生能够有光明，能够可以看得到，不害怕。所以日月天子都是照，让世间能够照亮。每一个四天下就有一日一月，所以呢，因为世界是无量的，因为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就是一个小世界，但是我们有无量的千百亿的日月，所以就有千百亿的世界，千百亿的世界就有千百亿的日月天子。你要知道，你以为这个月亮，你以为这个太阳就凭空就掉在那边吗？没人管的吗？没有人在主持，没有人在主持的吗？你认为它是一个物质东西，没人在主持吗？你不要小看了，它是菩萨在主持的。就好像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房子，是不是都有人在里面主持啊？都有一个主人吧？那么世界上的任何的一块地，有没有它的主人？有。世界上任何一棵树，有没有它主人？有。那么从经上所说的日月有没有主人？都有主人，只是你不知道，你都在想别人都是他们的舍，我们今天才能享用。所以太阳它为什么有轨道？太阳走着自己轨道，那么所有的行星还绕着太阳走，行星也有自己轨道还绕着太阳走，它为什么不一天转就可以相撞啊？为什么呢？每一辆汽车有没有主人？有。所以这个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是不是个人走个人的路，那么就相安无事。其中有一个人脑筋不清楚的时候，他撞到别人的时候，这条路就不通了。这条路不通的时候，警察赶快要把这条路给他弄通，所以警察很快就来把他清理。谁是谁的责任？那要有责任的了。那么我们说的现在有这个虚空，虚空里面有星辰，虚空里面有日月，这个都是菩萨的舍，我们今天才这样。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念念阿弥陀佛，你西方就有一个莲花是你死的时候要去的。我们不是常常听这个念佛的人这么说吗？那么也就是说，天上的任何东西也有它的主人，同理你就明白这一段经文的也是有它的主人在。那么第二个呢，风师雨师，风师雨师他是掌管人间的风雨云雷电的将领，并电伯等，云啊雷啊，你看电伯等，他是这个统帅。所以我说了，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主人在，打雷了，闪电了，下雨了，都有它的主人。那么经上前面不是讲吗？怎么下雨的呢？如果龙王不从水中出，难陀龙王与阿难陀罗王他从水中，他星云，所以水可以到天上去，从天上去到一个程度他就要降雨。 年岁循官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过年时候不是要大扫除吧？前部我们小的时候过年嘛，你全家的上上下下通通要打扫啊，要擦窗户啊，油漆啦，扫得干干净净的，家里搞要弄得干干净净。为什么？有年岁循官啊，他来看看你们家怎么样了，看看你们这个，他刚刚好这一年是哪一些循官，年岁的循官，他今年他要来下降到人间，看看这家人吵不吵闹，这家人行善还是没有行善，他来看所有的人间善恶的循官。你不要认为没有啊，所以说过年那一天啊，还不能讲脏话，还不能够讲些不如法的话，那么这一家人都要和和气气的。为什么和和气气？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年糕呢？还要买糖果啦、啊？还要祭灶神爷啊？那么前一天三十晚上要祭祖先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做这些呢？你以为都没有吗？你看不见。那么祖先是三十晚上下午开始祭祖先，祭到天黑。那么年糕呢，馒头呢，还要蒸馒头，为什么呢？说还祭灶神爷啊。所以但是现在人不懂了，就随随便便的，大年初一还吵架。那这一家人这一年都不安宁的，我们不是常说吗？一年也不安宁。诸星眷属就是十二宫，就是二十八宿，前面讲的二十八宿里面有十二宫，都是神，叫做诸星眷属。诸星眷属也是看人间善恶的。意于会中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谓。安立道场也就是说把心安在正法上面，把心不去沾所有的外尘。我们说执心是道场，大家都知道执心是道场，但是你要知道道场是佛的狮子座，你有没有把你的道场成为狮子座啊？执心是就是道场，道场就是佛的狮子座，所以每一个人都安立自己的道场，每个人安立狮子座就是佛座，你要把你的佛座要安立好啊，你的佛座不安立好，那么就是生死轮回嘛。得无所谓就是说这个在修行的路上没有走走停停的。富有无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惊奇，并封神王无色界天与佛如来前同时稽首而白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悟魔事。这些魔事就是指的自己的五蕴，自己心中有魔，外层就有魔现。自己心中的魔就是五阴魔，五阴魔就是五十种阴魔，五十种阴魔现就是让你心里不得解脱，让你心是攀在外层上面。三神就是我们都知道三有三神嘛，就五欲之神，欲就是地狱的欲，上面加一个三，五欲之神。海神是主水的嘛，土地神是土地的，水陆空行都有神。以及一切的万神子就是精灵，比如说这个草啊、树啊、森林啊，这上面都有精灵。就是什么叫灵？就是有灵，没有四大的精灵，就是它叫灵。我们呢，我们身上有神识，是不是？我们身上有神识，我们有四大。那么它是灵，它没有四大，它附在 草上啊树上没人到的地方，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他是在修行，也是修行人。封神呢，封神王呢，还有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就是司空天等等，都在佛前来顶礼，说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所以我常说，你做什么坏事，你不要认为没人看到，大家都看到，就你没看到他们。那么你要看到的话，你也到行善你能看得到，你没有行善你也看不到。因为为什么呢？你没有行善他也不会现给你看的，所以你行善你就能看得到。那么三度空间嘛，其实还不止三度空间呢，所以你看不见。尔时八万四千挪由他恒河沙巨子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会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如我等辈所修功业，久称菩提，不取涅槃，常随此咒救护末世修三摩提正修行人。八万四千由挪托恒河沙巨子金刚藏王菩萨表示，百万亿恒河沙数这么多的金刚王菩萨都在大会里面从空座上起来，那么顶礼佛足向世尊发愿：世尊，我等辈所修功业久成菩提。就是说这些金刚藏王菩萨他们修行很久了，那么累世的修学以及断了生死，他们没有生死了，这些金刚藏王菩萨都在等觉了。五十位真菩提路上面，从甘慧地开始，到别相恋、总相恋、实性、实住、实横、实回向、实地，都修一路一路都修正了，到了等觉了，到等觉菩萨了，就叫做说九成菩提，到了等觉都快成佛了。这些修行人都快成佛了。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取涅槃呢？为什么我们不取，就不去证大涅槃，不去入涅槃呢？我们就是要保护所有的修行人，因为感恩佛的教化，所以他们才能够一路一路的修。但是还有很多众生还不知道修，还有些很多众生正在修行当中，那么中间会碰到很多的挫折，所以他们发愿，一方面是感佛恩，一方面他们是学佛在因地的时候的发愿，要保护所有的修行人，所以他不取涅槃，常随此咒救护末世修三摩提正修行者。那么他们在发愿要保护末世修耳根圆通直接诵咒的人，那么这些人呢要修三摩地、三摩提、奢摩托、三摩。奢摩托是最初方便，到三摩的时候就已经有慧了。奢摩托就是止观，止就是说把所有的恶通通把它止住，观就是看自己的心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恶，有没有生口意，还是造业。所以说奢摩托开始能够到了三摩，就是经过无量劫了才能够到三摩，就是心里面都是戒，因为有戒你才有定，有定才有慧，不执戒的人就没定，没有定力，没有定力就没有慧。所以他说他们九成菩提了，表示说他们的本机，就是他们显出来他过去生生世世都证到这个位了，但是他们不成佛还不入涅槃，就是为了要让所有的修行人赶快修行。正修行者就是说以佛所说的教化来修的。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你看修心呢，你不修心的话， 你就不叫修行呢，不修心的话也就不叫修习，你就是把心先管好嘛，先把心整理整理，把心管好，就叫修心。修心干什么？求正定。那么既然是正定，就不是邪定呢？邪定就是说外道的邪定，或凡夫的赌博他很专心，这叫邪定，这叫染定。若在道场，那么修行人他如果是在道场修，也就是说他能够如法的以耳根反闻闻自性，他能够反过来来听他自己他在想什么。你反过来，你在你比如说你坐在这里，或者你在做事，你不是想这个张三怎么样，李四怎么样，其他人怎么样，老大怎么样，老二，你不是想这个，你是在想我的心现在在想什么。我的心哦，想的都是外层的事嘛，好，我的心都是沾外层，我人坐在这里切菜，那么我的心都是挂在别人身上，这都是外层。那么你如果不想了，不想那么就是玩空。那么你想什么，你就想我昨天做错了什么事，讲错了什么话，你叫做反闻，闻你自己的自信。那么我哪些做的不对了，哪些事情是不是要改过，你想这个嘛，你叫做反闻闻自性。所以他在道场，这就叫在道场，而不是说一般人所说的到庙里就叫道场了。那个你一天在庙里多少小时啊，你又一个月里面你去几次庙里啊，那么你去四次庙里，那你的道场就这么一点点小啊，几小时而已啊。你的道场是随时随地的，你的心在正道上面就叫道场，你的心不在正道上面就不叫道场。那么就是你到了庙里面去，你到庙里张三五四叽叽咕咕嘀嘀咕咕，那也不叫道场。你身在一个有形的道场，可是你心还是在俗家。所以道场是随时随地来检讨自己的才叫道场。所以你心是在道场，急于进行，急于进行就是说，那么道场外的，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你就背楞严咒或是背经啊，或者是你在切菜的时候，你在煮饭的时候，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哎，你就背经嘛。我就常常说你背经你要有资粮啊，你要下苦功，你告诉我你自己至少阿难的发愿文你要会背吧，妙赞总持不动尊，守楞严王世熙有，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奇或法身，你们这个都背过的嘛，你随时随地就拿出来要背一背，然后想想看他什么意思。你今年所想的，既然听完了这个前面这个讲过的，你能够背得出来，你今年能够思维看看什么意思，妙赞总持不动尊，那么你明年你思维就跟你今年就不同了，你应该有增长，你不应该是一年一年退，退到最后呢，阿难发愿文是什么？不知道，我要去翻书，就不行了。你应该是随时随地的就在你的耳根里面想着，你就不会忘，所以你才能够去做。所以叫做急于进行，乃至善心游戏聚落。善心就是说不能专心入定的人，就叫善心。不能把你的心管好的，我们常说你把你的心收一收好不好，这个放假已经过了嘛，暑假过了三个月了，你把你的心收收好了，开始准备上课了，你们听到父母常这样说吗？年已经过完了，心也该收一收了，是不是这样说啊？现在是 Christmas 要到了，你们就开始散心了，那么元旦过完了，好，你们也放了两个礼拜假了，该收心了吧？你常常听父母这么讲嘛，要把心收一收了，收回来，不要把心向外奔驰。所以乃至善心，你就是善心，你就是游戏。那么什么叫游戏呢？东飘西飘的，或者是嬉笑啊，说这个东游戏，比如说去观光，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坐飞机坐了18个小时，那么下车之后呢，再坐了多少小时，然后多少分钟到了旅馆， 到旅馆休息了没多少时间，那么导游就说了，好，我们现在赶快要去赶第一个场景，就要去看看什么地方。好了，又坐 bus 又开了一个小时，你到了这个天安门吧。到了天安门，他说我们在这里停半个小时，你坐飞机坐了这么久，他说在这里停半个小时，好，你们就在这里，然后我们几点几分在这里集合，你就随便乱晃，这半个小时你看到什么了？你就看到一个建筑物嘛，天安门嘛，好大哦，广场好大哟，建筑物好雄伟了啊，时间一到就走了，然后要赶下面一个，我们就到这个紫禁城，那紫禁城这么大，我们在这里待一小时，好，你们就在这里晃，这些游客就在晃啊，晃一个小时，等到你通通看完了回来了，人家说你去过哪里，我去天安门，我去紫禁城，你去过你都懂了吗？它的历史怎么样啊，它的建筑物是怎么样，都没有，就是看到一个大概就回来了，你花了很多的钱，你花了很多的时间，你所得到一个就是大概这个印象，跟你在电脑里面所看的图片差不多，也跟你在电视上人家所介绍的差不多，所以你有去跟没去差不多，你这忙忙碌碌干什么？你是干什么这么忙忙碌碌啊？我们的心就这样子跑掉了嘛。你把这个心，如果你能够听佛的话，你能够参禅，把自己改过，我告诉你，你在禅定中你就可以见到天安门，你不用去的。佛有没有跑来跑去啊？佛有没有说我去观光了哈？各位弟子，我今天去观光了啊，请假了，今天我不讲经了啊，我去观光了，我到这里看佛没有嘛？佛天下事情，世间的事情，出世间的事情，哪一件事情他不知道啊？佛一入定，他什么都知道，都在他的手掌心里面，他都清楚，哪像我们众生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整天忙那个像无头苍蝇。你说他忙不忙啊？他忙吗？他说他很忙的，他忙的什么结果？他忙的是什么结果？炫耀。我去了哪里了？我今年去了哪里观光了？我明年，我是前年又去哪里观光了，我在前年去哪里观光了，你说那你给我们讲讲它的历史吧，它的建筑物，它的瓦是什么做的，它的瓦的来历呢，都不知道，通通不知道。所以我们众生就是整天就是像个无头苍蝇的。所以以前老和尚说参你自己的这个四大名山，老和尚常常说你要参你自己身上的四大名山，你要自己参四大名山，四大道，四大名山的道场都是在你的心上，你自己参，你不必去，你自己参。普贤菩萨的道场是什么样的？文殊菩萨的道场是什么样？地藏王菩萨的道场是什么样？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你在你四大上自己参，参这个四大名山的道场，你不用跑来跑去。所以他们以前跟我讲啊，说他们去印度朝山嘛，那时候好多年前了，看看多少年前了，快20年前了。他们去印度朝山，那么说一人5000块钱美金，一人5000块钱，那要去的人都去报名，那么他们自己专门请的这个吃素的煮饭的是这个给他们吃素的啊，请的是吃素的给他们做饭，哇，他们浩浩荡荡的好高兴啊，就去了。去了呢回来之后呢，那么个个都是苦着一个脸，都没有吭气，都不讲话，不知道为什么不讲话，反正他们不讲话我们也不敢问，所以都不吭气，然后都不讲话。然后老和尚说他说我们兴冲冲的跑去了，结果我们去看呢，那灵鹫山呢是一个小土丘啊，他说有些庙呢都已经破败了，那么都后来都要说要化缘重新把它整理。到了这个奇树给几孤独林，那他说也没办法，只好呢站在这个旷野里面来诵一堂经，所以大家就很失望的就回来了。但是你知道这个是外面的无形的东西，它的精神是什么，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 这个外层的东西它会转变，但是呢它的精神是不变的。灵鹫山呢，佛在灵鹫山讲法呢，为什么智者大师在定中他还看到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啊？为什么他还能看得到？为什么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土丘而已了？就是说时空在物质上面它会转变，但是呢它的精神是不变的。你不要在外向上去求取，你在外向上去求取的话你会失望，但是你在禅定上，在他的精神上他是永恒不变的，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说乃至善心游戏聚落，我等徒众常当随从侍卫此人。中立魔王，魔王就是欲界，欲界的天顶波旬，专门是作对的。话说回来，成佛啊也要经得起魔王的干扰啊。成佛不是这么样的舒舒服服，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也要经得起魔王的考验呢。但是我们常常经不起魔王的考验。魔王是什么呢？他的魔王有很多的眷属，都是花枝招展的女色，都是世间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他来引诱你，就是魔王啊。欲界的天嘛，欲界天的天顶呢就是波旬魔王。魔王他的方法就是用淫沙盗妄酒来引诱你，看你心动不动。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很帅很帅人站在你面前，你看你心动不动，你能够看到你的心不动，他是他跟你不相关。或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女孩站在你面前，一个女子很漂亮，皮肤嘛像水蜜桃，眼睛嘛像凤眼啊，鼻子嘛长得很端正，嘴巴嘛又小巧玲珑，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你看看你会不会动心？那么笑起来还两个酒窝，你看你会不会动心？你如果动心，那就是说你被魔所引诱。他是他跟你是不相干，你心为什么要粘在他身上呢？这是欲界的魔，就叫波旬。那么大自天在是大自在天是色界天顶的魔，摩西首罗。那么为什么色界有魔呢？你知道我们能够掉到欲界是因为先有色，我们在色上面贪色了，所以我们才有欲起了。怎么讲呢？你比如说现在出来了很好看的一个手机，很漂亮的一个手机，是不是色？它有盖子，那么它黑色还有银框或者金边，那么有盖子，那么价钱又便宜，这是色吧？是色。那么这个色会不会打动你的心？会哦，啊，会打动你的心。那么打动你的心的时候，你是不是起了欲了？是不是想去买它？可以告诉同学同班同学，你看我第一个有哎，那第一个就是去炫耀，告诉班上同学我第一个有。所以先有色，那么你就起了欲。那么如果今天出来一件衣服，这个衣服是非常的看起来很端庄，那么价钱也不贵，是不是色？然后你很想把它买回来，身上你的衣服已经很多了，你很想把它买回来，是不是欲？所以色就掉到了欲界，从色界就容易掉到欲界。就我刚刚说的，一个男的俊男，一个或者是一个美女在你面前是色，然后你心喜欢他的是不是欲？你心就在喜欢他，他是他，你是你吗？但是你喜欢他的，所以很多人就女孩子看到一个很又有学位的，又有学历的，又有地位的啊，又是总统，如果他是总统的话又很帅的，你看这些女孩子是不是想去看？就好像你们会不会想去看电影明星呢？你们有没有想去看电影明星呢？哪个电影明星来了，你们会不会想着赶快跑去看看的电影明星呢？会吗？你会吗？你会想去看吗？问人家电影画报会不会看？会吗？看的电影画报，或是那个报纸上面你画那个 影视的那一篇，你看报纸是去看哪一个？先看新闻，还是社会新闻，还是国际新闻，还是看那个电影的那边？你看哪一边呢？很多人就开始看那个电影的。所以说经上说了，《大波罗环经》上菩萨就问佛了，为什么人他看到了女人相片或者男人相片他都会起欲心，明明那个不是真的人呢，他是个相片呢，为什么他会贪色呢？我们就要看我们的心贪不贪色。如果你贪色，你是修行人，你是在色界的修行人，你还贪色的话，你就掉欲界了，这懂吗？所以我们常常会掉在欲界，因为我们被色界的景象所迷惑了，所以我们就掉在了，我们从色界掉到欲界。况且呢，我们如果不修行，都在欲界混，你根本就分不清你的心什么时候就掉，这个掉到欲界，你不知道。所以说摩西首罗就是色界的魔王，就看修行人他会不会警觉，有没有被色来引诱，一被色引诱就掉到欲界了。中立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终不可得。所以金刚藏王菩萨就说了，那么这些魔王来引诱你的时候，这么菩萨也会来保护你，让你不受魔王的引诱。怎么不受魔王引诱？譬如说你昨天看到一样东西想去买，你今天来听经了，那经上刚好告诉你了，是不是金刚王菩萨来救你了，告诉你了，说你昨天想来那个东西你不要去拿啊，就是这样子嘛，他就告诉你了嘛。或者是在梦里面就让你显现给你看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反省自己的心，你就会细，你的心就会细，你观察就细了，点点滴滴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受外尘所染。诸小鬼神，那么这个小鬼神也很厉害的哦，你不要认为这小鬼神不厉害的，这些小鬼小神啊也很厉害，干什么呢？他所现出来都是你所喜欢的，就像28星宿一样，这些星宿会学小孩叫，学学小孩的笑声，这些小鬼小神呢都是让你喜欢的。去此善人时游寻外，叫离开这些修行人时游寻外就很远了。除彼发心乐修禅者，除非这一些小诸小鬼神发心，那么也乐修禅，修禅什么呢？修禅乐修禅，禅就是参嘛，参你自己的错。我们现在说禅定啊，什么叫禅定呢？禅就是参，参不是参别人，是参自己，把自己的错找出来。所以除非这些小鬼小神呢，他是要发心，他也是跟修行人一样，他来修禅定的人，否则的话他都要让这个小鬼啊小神离开修行人，时游行外，一游行就是60里啊，或是80里，或是40里。世尊，如是恶魔，若魔眷属欲来侵扰世善人者，我以宝杵云碎其手，犹如围城，恒令此人所作如愿。恼害人，就是这些恶魔要害人，他害人就是让你修行不成，让你在欲界，魔王的目的就是让你离不开欲界嘛，他让你生生世世在欲界，魔王就高兴了，他的魔子魔孙很多啊，都是离不开的，他也是以这个徒众的众多来显示他的威风，所以离不开欲界他就很高兴了。所以这些恶魔以及魔眷属要来侵扰世善人，他以宝杵把他头给他打碎呢，这个头给他打碎像围城一样。什么叫把他头？就是把他的恶念给他打碎。他要来害修行人的时候，你要害修行人的时候，他先起恶念嘛，他先起恶念，那么这个金刚王菩萨就以他的宝杵啊，把他的恶念给他打碎，让他不要害这个修行人，犹如围城，把他恶念打碎了之后呢，他的恶念就像围城一样就消散了。 恒令此人所作如愿，所以让所有的修行人都能够如愿的来护持他的菩提心。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这一段呢，佛就要说了，从干慧地怎么样修到等觉妙觉。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话呢，跟下面的就会下堂课就会错开了，又要重新再讲一遍。所以这堂课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